有缘分。
您说要把那个法布的功德三场拿出来，但是师傅说了一句，您说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来我问他，他说他把他那个功德大部分都已经给他先生了，自己没有存什么了。
看见了吧？他女士，
嗯，
给光了，自己没了。
嗯，师傅。
那一会儿又放假了，又是复活节，我们是入乡随俗啊，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时间就好了，这个有时候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心灵没有归属，现在我们学佛了，你看大家多好啊！啊，礼拜六有归宿了，全跑到这里来啊，听消息了。我今天真的给你们带来很多的消息，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呐、真的不知道，哎呀，放假了，很多人，哎呀，实在没地方出去旅游了，找个地方开个车，哎呦，待几天。挤不挤的呢，都在路上好几个小时了。那种地方呢，又没什么玩的，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们现在多好啊，对不对啊？看看都是这么可爱的学佛人，有事情做，心灵就得到安慰啊。不是漫无目标在人间生存，而是直接每一天在解决人生当中的烦恼啊。所以我们的复活节过得也特别比较有意义，尤其今天是我们伟大的佛陀涅槃日啊，所以那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涅槃呢啊，涅槃知道不啦？哦，知道。来，请知道的站起来讲给不知道的人听听。知道的，我告诉你，其实简单的讲，涅槃是什么？超越了一个人的境界。比方说，人为油盐柴米啊，对不对啊？天天在苦恼、烦恼、嗔恨当中，有欲望当中，他已经超过了。我已经看穿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空的，对不对啊？我们来到人间，连名字都没有的，我们是谁啊？你都不知道你来到人间是谁，妈妈给你起了个名字啦，然后你才知道我叫谁，我是谁。我们来到人间的时候，连爸爸妈妈是谁都不知道的，然后慢慢懂得了，哦，夫妻也是这样，跟孩子也是，就是一段缘分，就像一辆火车从头开到底，当中上上下下，最后自己离开火车，就是这样，人生就这么一个旅程。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你所有在火车上拥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它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的，因为东西你不能带走任何东西。我们人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很多人就懂这些道理啊，懂这些道理的人就放得下，放得下的时候呢，他就不跟你争了。你去看能够沉得住气，人家怎么骂你，或者人家跟你争，这个给我那个给我，他就在边上想想，没关系，你们拿吧。哎，我不要，我可以了，我满了，我可以了，我有了。这种人就叫超脱了啊，但是不能说他全部涅槃，一点点的涅槃，听得懂吗？佛陀是大涅槃，是什么？彻底彻悟，完全明白了，没什么好争的。就像很多年纪大的人到了七八十岁了，我还跟你们争汽车，我还跟你们争房子，不要争了，我还几年可以活，气得呢不得了，气得呢说不定哪天晚上睡醒不过来就走掉了。所以年纪大的人，有智慧的人，懂得涅槃有智慧的人，就不跟你争，你什么样的岁数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是最有智慧的人。自己好了，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还以为自己很小，跟年轻人去争，哎呦，很多年纪大的老妈妈，哎呀，这个跟年轻人去争，真的没有意思的。这个世界是属于青年人的，听得懂吗？像我们已经属于这个七八点钟的太阳， 我没说我们年轻人，我们是四五点钟的太阳了，对不对啊？想一想啊，还跟人家去争，真的傻得不得了了。很多人就是一辈子活在争斗当中，所以他一辈子痛苦。你们记住了，只要有争斗就会有痛苦，对不对？争房子会痛苦吗？啊，很美丽，你去跟人家争一个选美，你会痛苦吗？好了，你会痛苦的呀。你这什么都不能争的，你争一个局长争不到你痛苦吗？你争个科长你争不到痛苦吗？争个劳动模范，你天天早上得爬起来早点去。你争什么？我小时候为了争个班长，我天天留下来扫地。人家有值日生的，对不对啊？我多一个，就是说我自觉自愿帮助他扫地擦黑板，天天擦黑板，天天扫地，所以我就一直是班长。你看这官多大，到现在还记得。你看我现在官比过去班长大了吧，还大了。我讲话你们要好好的分析的，听得懂吧？有道理的啊，就是让你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要争，争来的是假的，修来的是真的。一个人有修养，大家尊敬你，不是靠凶来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以为在家里冲着孩子凶，就孩子就服帖你啊，一到16岁跑了，我不要你养了，我哪怕麦当劳去打工我也不要你养了，好了，白养16年。有一个电影明星叫什么名字啊？白羊。你就白羊，听得懂了吗？啊，你看看，所以跟你们讲的，你们想想看，一个人啊，64个人被活活烧死，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啊，对了，你看64个人呐、啊，被活活烧死啊，40名儿童无处可逃啊，尸体全烧得来都找不到了，唯一一个男孩子从高楼跳下来，唯一的个幸存者，他而且最后在电话里还留个遗言啊，还有很多的孩子留个遗言，就告诉妈妈我爱他。大火呀，64人死亡，200只动物死亡，10人失踪，现场惨叫连连，死者当中有40名儿童啊。你想想看，人生无常啊，一场大火就把人可以烧死啊。你们还觉得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还要怎么样，我还要怎么样。所以不要学日本人讲话呀，我还要，我还要，我不要，应该听得懂吗？所以跟你们讲了，讲讲澳大利亚的最近事情给你们听听。澳大利亚最近刚刚发表了一个新闻，你们知道吗？那些贩毒的人，他们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你们知道吗？贩毒的人为了他的毒品以后能够在澳大利亚卖出去啊，你知道吗？他们把那些毒品啊已经开始指向6岁以上的孩子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他们把毒品啊和棒棒糖啊放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啊就吃棒棒糖，一吃孩子不懂的嘛，慢慢就吃上瘾了啊。现在知道了吗？那这个6岁的孩子已经经历了这个不幸的一切了啊。你看澳大利亚国家毒品处理小组14岁到19岁的儿童已经依赖这个冰块的数量在5年里翻了3番。你们想想看，你们的孩子到读书在 kindergarten， 如果人家给你吃个棒棒糖，你这孩子又不知道了，谢谢阿姨，一吃吃了上瘾了。这吃什么东西不要上瘾啊，他这个东西吃了会害死你的。吃什么东西可以拼命吃不上瘾啊？吃素啊，听得懂了吗？现在已经有27位瘾君子新的，刚刚又开始了。一位14岁的女孩子服用了冰毒呢，因为她过于抱怨每天在学校里太疲惫了，缺乏教育的她的父母就强迫她啊吸入一点毒品，让她保持精神。这个爸爸妈妈本来就是吸毒的人， 所以孩子就会这样。所以你们想想，你们是多幸福，到今天来到澳大利亚，我们今天在澳大利亚，我们已经算很幸福了，在那些苦难的孩子，真的。所以有时候人啊，真的心灵虚空啊，你知道心灵虚空的人，他就要找麻烦，他就是要跟你搞。所以你们是心灵不虚空的人，不要去跟人家搞，你去跟人家搞没有好处的。昨天下午呢，在阿德雷德呢，一名司机，你知道吗？为什么知道？在3:15，在那个蒙古塔路，路怒，大家知道什么叫路怒吗？知道不啦？路怒都听不懂啊？就马路上开车啊，你按他喇叭，他按你，你跟我飙车，就是我动不动就按喇叭，动不动下来要打你的这种，叫路怒。现在知道了吗？路，明白了吗？那么碰瓷知道不啦？你们这些词都是从我这学去。路怒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家翻脸，就是说大家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最后矛盾迅速激化，两个人下来了。下来之后，对方司机拿出刀具，给他看一看。收起来，开车准备跑了，对不对啊？没想到另外一辆司机，你拿刀，我看看啊，打死他没有？掏出枪朝他射击，受害的司机加速逃离，车身两处中枪。人没有死，你看看看，就左右，只要你要挤我，我就挤到边上去。我总是让人家的，我们不能跟人家搞啊，我们是4-5的太阳。不要以为自己好像好得不得了了，真的，弄不动啊，玩不过人家的。现在你都不知道开车的人是谁呀、真的。有一次呢，师父年轻的时候在澳大利亚，我有一次开车，跟一个人挤一挤，就是大家应该我可以过去的，他就挤得我就不下去，我不买账了，我也顶在那里，你知道他跑下来对我怎么样知道吗？拿出来给我一看，什么？
警察。
警察。你知道台长接下来怎么样吗？他已经对我很客气了，他拿出来给我一看，为什么啦？那个时候刚到澳洲不久，还看不懂 police 啦，就看见前面一个 P 跟 O， 反正看见前面有个 P， 那我就走，大不了就是邮局，要么就警察。所以啊，我们要记住啊，心存美好，你就会没有什么烦恼。一个人你对人家好一点，你就不会有烦恼了。你跟人家争好了，你一定会有麻烦事情。心存善良，你心中就没有什么可恨之人，对不对啊？心如果简单一点，那世间的所有的纷争都会成空啊，简单一点了，不要太复杂了，对不对啊？做好人，心正心安，行善事，天地鬼神皆知。现在知道了吗？你们做点好事啊，天地鬼神都知道啊。你们不要以为鬼不知道你们做好事啊，鬼知道你们做好事，对你们很好啊，真的，他不来搞你啊，他知道你是个好人，他晚上不来搞你啊，真的，鬼打鬼啊，我告诉你啊，流氓打流氓啊，在这社会上，你看你是个好人在马路上走，那些流氓不来找你麻烦的，你就是那种样子甩甩啊，弄弄的，这流氓就倒过来了，就是这样的，过去很多人就是的。你手上拿着凶器，他就来找你打凶器的人。他一看你普通的人没有凶器，他不来找你麻烦的。 那对不对啊？你们大家要学啊，有时候真的人不学不行啊啊。那么台长要告诉你们一个新闻，就是说你们千万要记住，最近坐火车的人要特别当心，人家打喷嚏啊，身上比方说孩子有一块块红的东西啊，或者有这种麻疹啊，你们千万要离他远一点，千万手不要去碰到他，他摸过的地方你们不要去摸。这是澳大利亚现在刚刚发出的警告啊，澳大利亚这个《每日邮报》讲的，说有一个儿童这个感染上了那个传染病，很厉害，他已经在密集的火车站前往市中心，在悉尼啊。新州卫生局提醒公众，这个婴儿身上有触目惊心的红色麻疹，他在啊南亚旅行期间感染的。麻疹症状通常需要10天到18天才会显现，当时孩子父母并不知道这孩子得到一个怪病。新州啊卫生局表示，在3月16号到3月21号过了，没了，可能与孩子接触过的市民有被感染，就你们坐火车的人，如果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你们不要去弄，没办法，千万要当心啊。所以叫你们呢，有什么办法呢？新州卫生局告诉你们，一个要经常自己查身上有没有红肿啊，有没有发出什么东西。不要轻易的去看，你们自己有时候要看的，哎呀，身上怎么搞的，对不对啊？你看师傅这里快红的，看见吗？知道是怎么会的吗？在印尼被人家佛友太热情抓的、抓破了，一直到现在还没戒盖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说，新州说你们啊，卫生局说你们如果发现什么一块一块从里面出来的，已经患病，一定要马上去。啊，不要再传染给家人，所以我跟你们讲了，其实传染上传染不上都是天知道的，好人啦、就离开很多的灾难了，坏人啦、就倒霉了，真的，所以你们自己要懂啊，真的，一个你有的时候怎么讲他是坏人好人，在长春3月25号，也就是4-5天前吧，啊，东北人，你们这里有东北人吗？长春有吗？啊，东北人，你看，哎，长春某小区顶楼冻结的巨大冰块，就是他们下雪嘛，上面结了块冰嘛，突然之间天气转暖了，从上面滑落下来，哎，下面停车场有辆汽车啊，被砸这个扁掉了，一块冰块了，啊，真的，还好没人了，砸也饼了，你们想想看。现在接下来他们要打官司了，跟房子，就是跟房子打官司，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我们做人啊，真的啊，如果你不恨了啊，苍天都会有温暖给你了，所以不要去动不动恨人家，有什么好恨的，大家就活几十年，见了面都是缘分，走了也是缘分，有什么好恨的，你们年轻的时候恨过多少人的，现在还想得起来不啦？没必要的，恨那么气得半死，说不定你现在这个老胃病就是那个时候恨出来的呢，不要恨呐、如果你不怀疑别人，你不会觉得人间没有温暖，因为你整天怀疑别人，人家会对你好的、你整天对人家不好怀疑，你今天怀疑老婆，老婆天天怀疑你，你说你们两个人家里会有温暖吗？温暖了那是太阳，明白了吗？所以如果不说话，少说坏话，四海升平，听到过这句话吗？四海升平，哎呀，讲得太复杂了，就是说平安无事了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我们人的根源是什么？人的根源就是根的，就是行为语言是缘，明白了吗？是缘分啊，身是客，心是主，你这个身体是客人，你的心是主要主人，所以你今天这个心不动，你主人不动，你这个客人不会去做坏动作讲坏话的，所以叫你们管住你们的主人，那就是你们的心。最近你们看到过一个新闻吗？一个鸡之后一直活了，没鸡头啊，活了很多年，巴不得活了很多 几个月吧，对不起，我再找了。真的，我都给你们准备了，我每一次跟你们讲都要讲事实的。啊，你看啊，哦，来了，泰国，那个是3月29号报道的，泰国一只无头鸡走红网络，这只鸡没了头颅后仍然顽强存活了一个星期，你看看看。啊，照片显示这只鸡没有头，只剩下血迹斑斑的残躯，但是它仍然站立着。一个兽医收留了它，通过灌输食物和注射抗生素的方式喂养它。这个鸡非常温顺，也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精神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们，一个人你们知道哪个部位最重要？对了，心是最重要的。你没有心了，我告诉你，你头都没了，就像个大头了。这人家说脑子坏掉了，脑残脑障了。你这个人心良心不好，你这个大脑是指挥部产生出来所有的指挥系统，让你的身体肢体全部做坏事，嘴巴里讲坏话。你良心好，你身体什么都好。所以你们要记住，修心修心，没有说修脑修脑的。对不对啊？是不是修心啊？那你们现在坐在这里良心好不啦？好的呀，每个人都在修心啊，又不是修脑来的了。现在明白了吗？所以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心是主，身是客，身体是客，修行就是修心，就是修行啊。所以你要是在家里，你觉得老婆对你不好，你就好好修修自己的心。哎呀，老婆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也没对她特别好，她为了我吃了很多苦，也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天天在家里从早上忙到晚，还帮我生孩子，真的不容易。这个时候你的心一修好了，你马上态度对她好了，你就会对她很好。你觉得哎呀，老婆真的不容易，女人其实很苦的。你这样的话，你才像个大男子主义，才像真的个大男人呢。那哪有一个男人呢老去骂老婆打老婆的，这不可以的，没有慈悲心啊。你反过来讲，你女人也是的，你看看老公可怜不啦？为了一辈子上班，真的没日没夜的干活，压力大，男人主要是压力大，回到家有时候发泄发几句脾气，你就让他去叫两下就算了。在农村的公鸡天天叫，你会烦不啦？这么好听的话怎么不回答？我讲个笑话给你听。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很矮小的一个歌唱家，很小，人很小，哎呀，他唱的声音可好了，哇，高的嘞，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当时在我边上一个小朋友就问我，师傅啊，这人怎么这么小，怎么声音发得这么响啊？我说你看见过公鸡叫的吗？公鸡这么小，叫得了三春五林才不叫。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佛菩萨说至高无上的佛法就是心，听得懂了吗？至高无上的佛法，什么叫佛法？讲得这么深干嘛？这个啊，至高无上的这个心啊，听不懂啊。我跟你们讲白话佛法很简单，就是你的心，你的心一心成佛，你就是佛；你一心成恶，你就是个恶，就是靠你这个善心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修心就是改变人生啊，修心就是涅槃的心，就是明心开悟的心啊，正悟的心就是法的心。修心就是要改变，如果你改变不了，你修什么心啊？你说今天你到庙里来，你到观音堂来磕头，你磕了半天改变不了你的生命和生活，你修什么心啊？菩萨就是来救苦救难的，就是让我们脱离苦难的，肯定是现实的，绝对不是说以后死了菩萨再来帮你啊。菩萨要帮马上帮，即刻帮。所以佛法界里面有句话叫即心即佛，你的心向了佛了，你就是个佛，你的心向佛马上就向佛，那你才能见到佛性 啊，起心动念就是心，所以很多人一动个坏脑筋了，起心动念了，接下来你就是坏人了。你路过银行，你说我没有进去抢，你路过银行看见人家营业员在里面点钱，你当时心里就在想，我冲进去，把他们两个站在柜台的人打倒，然后我冲进去，把他正在数的一叠100块钱把他拿过来，我抢了就跑，门口找个朋友把我带走。你说你是不是犯罪的？你看见个女孩子穿得很漂亮，在马路上走，我冲过去把她，你说你是不是犯罪的？叫意念犯罪，就是这样。所以菩萨说心在犯罪呀、啊，你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你动一个好念头，一个善良的东西就来了，你动一个恶念头，你就是犯罪了、啊、你不要多动作了，你这个眼睛就可以犯罪的。你以为警察不知道啊？警察抓人的时候一看你老老实实的，他就算了。如果你看见这个人我又没讲话，警察跟你说啊，你怎么怎么不好，你冲着警察眼睛你看他马上给你找事情，那对不对啊？啊，我就是碰到好几次警察，我就冲人家非常慈爱的笑，怎么样？他照样放我。你以为警察不放的？他看人的，对不对啊？我跟你说的，他看你不像犯罪的人，不像跟人家争论的人，不像跟人家作恶的人，他就放你的。不要以为啊，现在的澳大利亚的警察，他可以随便查的，不像过去啊。你如果说是过去，你在马路上来把你的交通警察说看看，他是犯法的。现在他有一个，因为反恐之后，他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看见你在边上怀疑了，他可以两个人以上，警察就可以去问你，可以查你，就这样的。我有一天晚上2点多钟，你知道我晚上都是很晚回去，2点钟我开车，就开在那个 Isaac Bridge 刚刚过去，后来维多利亚那条路这个地方，好了。在前面开得蛮好的，后面一个警察、一叫，叫我吗？对不对啊？跟着我，啊，亮灯，叫不叫了就亮灯，我知道叫我了，我就在边上停下来。停下来之后，而且你不能，你们刚刚来澳大利亚记住啊，不要开门，听得懂吗？只能开窗。来，他就觉得你要反抗了，啊，你只能坐在里边，他知道你不会反抗。听得懂吗？只有他来问你，因为我们大陆来的，我们都是一般的，都是看见警察一叫，马上向门一开。你在澳大利亚，你不能下车的，你一下车他就说你可以拿东西，你跟他对打了。这你们学法律的，所以坐在里面老老实实。他跑过来敲敲你玻璃窗，你把门从玻璃上打开，然后他问我，啊。你喝酒了吗 ？Never， 我从来不喝酒。嗯，那么2点钟哪有不喝酒的啊？那这么晚跑过来，啊 ，test 叫我试一下测酒，那测喝了吃了，啊，我就 one two three four，OK， 谁懂？从来不喝酒的，对不对啊？他不知道啊，我是这个。心灵导师啊，我又不能跟他讲，结果他就接下来问我了，你为什么这么晚，干什么工作的？你看他就会问了，过去不能问的。我说我在 radio station、你知道他接下来怎么样啊？逃得比较快啊，唰一下子逃到警车里，把灯全部关掉，自己开跑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怕我们吗？传媒啊，传媒啊，警察发传媒的，传媒报道他，曝光啊，来不及逃啊！以后你们要盯到警察，赶快打电话给我，我就过来了。那有时候啦，跟你们讲讲，像自己一家人呀，因为今天你们应该要特别开心。每一分的啊开心都要融化到自己的笑声当中。为什么？哎，今天还有个什么好事情知道吗？晚上可以多睡1个小时，对不对啊？现在
七点半就是六点半，对不对啊？然后呢，后天又能休息，明天后天再能休息，你这样的心态就好了，你就一直开心了。你不能一天到晚不开心，一天到晚不开心，真的。你说你提早一小时的时候，你觉得多划不来啊？现在明天今天晚上给你报复了，对不对啊？师父为了把这个事情弄弄好，我把这个事情弄弄好，我今天出门之前，我把家里所有的钟全部已经调慢一小时，先过瘾了。啊，人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啊，我们做人要明白啊，这个不修心的话。因为你的业障难消，因为你念头天天在动，一动念头可能就做错事情了，一动念头就做错事情了，所以不能乱动念头的了。那么一定要修心。那么你如果不修心，你的慧难增，就智慧很难充足，所以很多人傻傻的碰到事情就傻掉了，这种人叫没有智慧啊。念经会产生智慧，你的烦恼啊，你如果不修心，你烦恼就难挡，没有办法，你就改变不了你的人生。所以我们不要去想烦恼，没烦恼你就不会有嫉妒，不生嫉妒心，你就会想通，想通了你就无所谓了，无所谓就想明白了，想明白就是佛法界讲的叫开悟了。所以一个人要懂啊。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吗？两个故事说，佛陀跟他的弟子阿难，两个人在路上走，两个弟子在路上走，走啊，看见边上啊，在边上不远的地方，不大引人注目，有一坛金子，黄金哦，一坛金子在那里，结果呢，阿难说，佛陀，这是金子呢，佛陀说，继续走。那是毒蛇，就说毒蛇啊，往前走。结果呢，又来了一对父子，那是一个农民，他们两个人看见这一坛金子了，哎呀，开心的了不得了了，对不对啊？结果呢，佛陀没走远，一看他们看见了，哎呀，他们开心的叫起来。佛陀知道他们要闯祸，佛陀就走过来跟他说：“这是毒蛇，希望你们不要去拿。”但是他们哪管了。你别管和尚往前走，然后不要管他。结果呢，那两个人欣喜若狂，发财了。结果呢，这个黄金呢，其实呢是皇宫里边小偷把它偷出来。你们知道在皇宫里的黄金啊，后面都有打钢印的，有印子叫黄玉用黄金。他呢不知道。他们这两个父子又不识字，拿着金块呢到市场上去卖，就去换东西了。一刚刚跑得去，好，马上被人家那些官兵抓住了。一看你这黄金，就是人证物证啊，是在皇宫里拿来的。好，马上告到官府，人赃俱获。过去又没有什么东西的了，过去又没有什么验证啊，是不是冤枉啊？没有了。抓到之后，好，杀头。杀头啊！两个父子被捆在那里，插了一根板子，五花大绑。插头的要杀头的时候，父亲跟孩子说：“还是那个和尚说的对呀，钱就是毒蛇呀，要害死我们两个的。”所以他们才明白佛陀为什么称之为金钱是毒蛇了。所以我告诉你，你们去想想看，凡是为钱的。都会出事啊！你看现在多少人为钱财出事的、啊、你高有高的出事，贪官污吏，下有下的出事，强盗都是钱啊，人生就钱，所以你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了，能过活就好了嘛。实在饿得不行，你到我们这里来吃点素也可以啊。但是呢，很多人呢就是不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啊，这个最近有一个广告啊，在英国的癌症研究发现啊，过度的紫外线辐射可以导致皮肤癌啊，那么特别是黑色素瘤啊，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尽量少在太阳下面暴晒， 我问你们，澳大利亚皮肤癌多不多？全部海滩上趴在那里，你知道吗？现在臭氧层已经被破坏了，接触人的皮肤很容易生癌症的。在澳大利亚的人皮肤癌多得不得了，第一保护好自己啊。英国一年可以防止13600个黑色素瘤的癌症病例啊。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叫大家呢喝酒啊，不要喝酒，因为喝酒会嗜入啊窍，所以会生癌症，所以这个喝酒。但是呢，根据医学界的努力呢，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可以减少到 37.7% 啊，很好啊。但是呢，今天要讲给你们听的呢，你们跟我记住了啊，这个事情呢，对今天稍微长得有点富态的人啊，要跟我当心了。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英国研究指出，肥胖的人比较瘦的人容易生癌症，因为吃的太多了，不好的习惯会要人命的，大家听得懂了吗？因为肥胖的人活动量太少啊，明白了吗？哎，所以要多动啊，不能太肥胖。你们实在，因为他是这么讲的，超重或者肥胖的人，就是说在英国他们研究基本的英国的研究数字，就是包括生癌症的比例是 15.1， 也就是说有54271个人啊，22761人啊是体重过胖容易生癌症。怎么减肥呢？啊，不是，吃还是要吃，补充还是要补充，吃素是肯定的，要多运动。我告诉你们，多运动，在家里做做家务，累不死人。如果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如果是一种自己心中很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让自己受到严重的损害，让自己心受到很大的压力的那种工作，那么会让你的这个身体啊会真的会垮下来。我们在家里做做家务，哎呦，小菜一碟，死不了的，多做一点吧，老公还会喜欢，听得懂吧？不要太懒，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对不对啊？没关系的，来到这里走来走去就好了嘛，明白了吗？好，台长跟大家讲，出家人皈依三宝，在家居士皈依也是三宝，什么三宝啊？哎，自信三宝，自信三宝，自信三宝是什么呢？佛在我们心中，法在我们的行中，身在我们的戒中。你说我们守戒是不是跟僧人一样啊？对不对啊？我们弘法是不是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啊？天天出去帮助别人，对不对？佛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是皈依了自信三宝啊？所以这个自信三宝本身在佛陀时期已经在提倡，没有出家的人都是自信三宝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学佛，好好学啊。有时候呢我们很不懂，有些事情我们很不懂啊，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智慧。我们人呢最可怜就是自己给自己下套，然后呢自己呢啊欲念放不下，放不下之后呢就会痛苦，就会被无情的那张情网啊钱网啊就会套住。在亚洲有一种捉猴子的陷阱，你们知道抓猴子啊都有陷阱的吧？有一种陷阱是什么呢？他们弄个椰子，大家知道椰子吗？把椰子挖空，然后用绳子绑起来，接在树上固定，椰子上呢留了一个小洞，洞里放些食物，洞口的大小正好他挖到猴子的手是空手进去伸进去，但是呢无法攥着拳头出来。就这种猴子呢闻到香味了啊，来了，啪一下子手进去了，猴子的爪子伸进去了，伸进去抓食物，好了，他抓到食物 他就拉不出来了，他一直在那里还要叫。那么猎人慢慢走过来，猴子看到猎人惊慌失措，但是手还是拉不出来。为什么拉不出来啊？他不肯放掉他已经抓到的食物。大家听得懂了吗？最后被抓到啊。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人就是为了一点名，为了点，我们就是抓住被人打，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就不肯放手。你说你可以保护好自己，你说你放掉吧，算了，不要再打官司了，不行，我出不来，我就要打官司，我心里不甘，我就是心不甘，跟猴子那个手袋里面抓到东西不肯放，你们说像不像？
像。
讲得太轻了。像。我们人心中的欲望放不下，内心的欲望和执着使我们一直在受束缚。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感情上，你放下吧，忘记他吧，人家就不要你了，你算了吧，不行啊，我就是要他，要你了，我就是要他，那你去找他呀，找不到我也想他，你说说看，找不到想他，你痛苦不痛苦？人家不要你，你痛苦了，对不对啊？你要他，要不到更痛苦，人家不要你，甩了，对不对啊？你猴子聪明一点，抓到的东西，看见猎人来了，放掉，手还可以出来啊。他问题动物啊，他没有这个思维。我们人是双向思维的，动物是单向思维的。听得懂吗？单向思维，我抓到了，我就不放，这是我的了，他就成为我的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到 Walmart 到 Coles， 你们去买东西，你们付钱了没有？在里边还没付吧？你们推个车，把你们喜欢的东西放进去，对不对啊？你们如果放着车子放在那里，突然之间有个人把你们车子拿东西拿走了，你说哎，这是我的，你的，我我是你的，你还没付钱了，不是你的，人家从你车里拿了都没关系，你有本事拿，人家把你车里叫，哎，这个东西我都没拿到呢，怕一下子拿掉了，我让你去报警啊。大家都没付钱在里面，你不跟我一样？所以要告诉你们，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将我们的双手张开，听得懂吗？放下无谓的执着烦恼，没有意思的，有什么好争的？自己老婆跟了你一辈子的，有什么好争的？自己老公了已经这样了，过了一辈子有什么好争的？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痛出来的，你有什么可以跟他闹的？放下吧，松开手啊，蓝天白云照样在啊，不松开手啊，你就关在自己家里啊，看不见太阳，蓝天没有白云啊。啊，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学佛当中佛陀的弟子曾经问过佛陀，佛陀啊，你神通如此的广大，你这么慈悲智慧，为什么还有人受苦受难？你们回答得出来？佛陀的弟子问佛陀，你看这个弟子愚痴不愚痴啊？还问佛陀这种话，对不对啊？你要问师父这样的话，我出去。佛陀多慈悲啊，你看佛陀说什么？我虽有宇宙最大的神通，但依然有四件事情我是做不到的。哦，哪四件事情佛陀做不到？因果不可改，自因自果。佛所以菩萨不能改因果的啊，大家听得懂吗？你做了坏事了，你今天就抓进去。你菩萨不能说帮你哦，让你不要抓进去。只有你自己改了，菩萨帮助你能够改得更好。不要让你抓进去的话，也是因为你改了，听得懂吗？是这个概念。自己造的恶，自己要承受果报，众善得善，众恶得恶，别人是代替不了的，这是第一。第二条，智慧不可赐。所以一个人这么聪明怎么来的？不是人家给你的，智 智慧不是说从人家，哎，你给我点智慧好吗？你给我点智慧吧，那排长比你们有点智慧吧？你们把手伸出来啊，我给你们点智慧。现在明白了吗？任何人要开智慧，首先要离不开逆境磨练，吃苦呀，不吃苦哪来甜呢？这第一个，顺境有时候会使我们堕落，顺境，所以一个人不要太顺，太顺了会掉下来。所以你看有些人呢，一路升官发财，好了，现在嘛进行程了，对不对啊？跟你们说啊，不要太顺利啊，顺利有时候使人骄傲啊，忘乎所以啊，有时候碰到点挫折还知道，哎呦，你看生病的人才知道怎么爱护身体，不生病的人，我身体可好了，我从来不生病的，嘣一下子死掉了。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人身体一直很好，怎么会突然之间死掉了？现在明白了吗？啊，第三，真法不可说，宇宙真相用语言是讲不明白，这就是说很多东西靠你自己理解的。你今天拜佛，你理解了，菩萨保佑你了，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菩萨保佑没保佑你。像我们念经的人，求菩萨一求灵了，哎呦，感恩呐、啊，感恩呐、啊，就是这样，人家替代不了你的，那对不对啊？你说你孩子痛，在医院里，妈妈说孩子，我替你痛吧，没办法的。妈妈说妈妈肚子饿了，孩子说妈妈我来替你吃吧，你妈妈不会饱的，啊。第四，无缘不能渡，所以这个人如果没有缘分，你跟他没有机遇相遇，那你没有跟他有缘分，那你是渡不到他的。所以朋友也是这样，没有缘分不会相聚在一起。今天大家在一起，我们都有缘分，就是你今天第一天来或者第二次来，第一次来叫一缘啊，你来过有二次缘分，对不对啊？有三次缘分，那什么缘分怎么会越来越好的？不停的来，不停的大家有相互的交流，时间长了嘛就有感情了呀。那么这种感情就是叫佛情呀，对不对啊？你说我听都没听到过，说哎呦什么个驴台长，哎呦，我们都不知道的，不知道他说什么。好了，你来听听看呢、啊，一听，哎呦，这个驴台长讲的还不错嘛，还有点道理嘛，那听听也蛮开心的嘛。那现在听听看嘛，你就来了，缘分就这么来了呀。啊，对不对啊？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啊，好好的努力。那个台长呢，经常有时候跟大家讲佛法也好，做人也好，我总是啊，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要快乐，要快乐。因为我们有时候活在世界上真的很短暂，稍不留神呢、啊，人呢、啊、就哎呀，一发神经病就出事了。一个，你看我们在中国，我们是大陆来的，你看我们在中国，哎，递一支烟给人家，很正常吧？在那个时候递一支烟给人家，哎，你抽一支，你抽一支，你看，给别人递烟是对人家的尊重，他没想到在杭州建德，大家知道建德这个地方吗？不知道，就其实这个地方，我倒是一直有个朋友在建德。建德那地方水泥特别好，嗯，结果呢，他呢就是因为万万没想到，这个男子啊，在因为递了一支烟给一支香烟给一个女子，这个女人的男朋友啊，一看你递给我老婆香烟啊，拿起刀啊，就把那个男的他妈头给砍破了。看看现在的人的脾气啊，不得了哦，所以送东西都不能乱送哦，真的。所以以后啊，真的送点东西给人家都送错了。过年的时候，你要是送了很差的东西，说不定他拿起来就往你脸上砸过来。所以送东西的人最好带个钢盔。还有一个事情要提醒大家的，大家来一次不容易，一个礼拜来看看台长。这个欧洲时报报道，这个法国的医学团体称，法国每年有有多少人？有1万人因为吃错药死亡， 每年有一万人啊去抽样，而且在死亡案例当中至少是无可避免的。所以为什么吃错药？所以有时候就算医生叫你吃药，叫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也得当心医生啊，真的多问几个医生，不要什么样的人都相信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当心，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庸医也很多，大家听得懂吗？啊，真的，我是跟你们讲真话。好，讲到庸医了啊，我来讲个笑话给你们听。还没讲了就笑了。有个农民啊，没有文化，一点文化都没有。他呢到城里去买药，他买药呢到药铺去抓药，抓药铺呢他不知道怎么称呼药房里的药剂师，他又不能叫他医生，又不能叫他营业员，他不知道怎么叫，他就问别人，去问个马路上的小孩。你们知道现在的小孩很老体的。小孩看他土里土气就骗他说啊，你只要到药铺里面去叫他庸医就可以了。他不知道什么叫庸医。农民到了药房大声地说，庸医，我要买一些退烧药。他老婆发热了，他买退热的药。这个药剂师一听啊，当了这么多人你叫我庸医啊，勃然大怒啊，伸出手啪啪给他两个耳光。农民被他一打，以为这就是药方的，赶快跑回家里，一把揪起老婆，学着那个庸医的样子啪给他老婆一下。他老婆被他吓了一跳，浑身大汗，热度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农民一看，我的妈呀，这个庸医给我这么有效的药方啊，赶快赶回城里去，冲着药剂师说，你的药真的好啊，剩下的我还给你，啪给他一下。怎么不笑呢？还要听一个吗？啊，有一个外国人，你知道很多西方人他不知道中国东西怎么吃的，对不对啊？那天呢，这个外国人正好到香港去旅游，正好碰到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端午节啊，端午节。那么香港人呢，这个本着非常好客的精神啊，就把他们外国人带到海边啊，看划龙舟啊，节目啊，然后看完之后呢，每人送了他们两颗粽子给外国人带回去吃，送了两颗粽子。一个星期之后，外国人来信感谢香港人的热情款待，他们是这么写的，你们送给我们的粽子很好吃，可惜外面的生菜却硬了点。怎么不笑的了？他把外面的粽叶以为是生菜的全吃下去了，他说太硬了。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开开心心过节日啊，明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啊，然后呢这两天又是放假，所以人呢、啊、活着实际上就要开心一点，真的已经折磨了自己一辈子，真的自己让自己痛苦了一辈子，想不通，难过，嫉妒别人，嗔恨，哎呀苦的了，已经这个样子，你到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让自己受苦，真的想不通了。你们到这里来，至少我能保证你们礼拜六是非常幸福的。好，下面开始回答我们啊，这个澳大利亚国内的各个地方共修组的那个佛友，他们也在转播，回答他们问题。
嗯，师父您好。
你好。
给师父请安。
嗯。
今天凌晨呢，弟子梦见师父笑着跟我握手。在握手的同时呢，用拇指用力压我的手背，好像在给我点穴一样，持续了有一分钟左右。现实中呢，弟子明天就要回国，要代表公司在一个法律文件上签字，请教师父，这个梦与现实中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那当然有关系的，这还不懂啊？
嗯，
给你加持啊。强有力的加持啊。
哦，太好了，感恩师父，我以为是你按着我手不让我签字呢。 好的，谢谢感受。但是我想顺便问一下，因为我现在已经决心留在澳洲，我就想这个公司会有人接手吗？
中国的
啊，对，中国的啊。那太好了，
有一个胖胖的。
哦，太好了。
有这么个人吗？
时间啊，
有一个胖胖的，你过去的合作伙伴。
好像有那么一个吧。那个师傅，您说大概什么时候时间呀？
什么时候时间呢？
啊，因为我想快点来澳洲呢，想把事处理了。
处理结束也得七月份。
哦，好的，行，那好吧，感谢。
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看图腾的？他帮我立的，他帮我留在一个看图腾的。
没有，师傅慈悲我，谢谢，感恩您。
蛮会忽悠的。嗯，那他很厉害的，他很能干的，他这你我说你很能干，很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很好的，你而且脑子非常好，你经常有贵人相助的，你的一生都是不停的碰到贵人。
你不要在
卖公司的钱上面跟人家斤斤计较。
好的，行。
我提醒你，你可能会亏10万左右。嗯，
好的，
10万人民币左右，小事情。
好的，
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大难事，你那看看你的家嘛就知道了，挺漂亮。
好的，
我看到你的家了。
嗯，
打扮的也蛮好，化妆倒不是太少，但衣服穿的蛮好。
谢谢师傅，感恩。
嗯，
好，谢谢师傅，我问题完了。嗯，
看见都会做人的。啊，像哄孩子一样。
喂。
喂。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了。
嗯。
那么感恩师傅。那个今天早晨做了一个梦，想请师傅帮忙解一下。
嗯。
那个当时梦见在一个地方救人，然后我是游泳池里，很大的游泳池。嗯，一年中我好像在做最后的搜寻吧，好像看还有没有人。当时人都应该是已经都在岸上，就到岸上去了，然后就听见有人对我喊说，那个你不能那么频繁的下水，因为那个水有毒，那个有病菌会感染。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没关系的，已经在开始消毒了。我一年中知道我是求了师傅，然后有开始消毒，就看到水中有那个消毒液。嗯，然后那个，然后就听见师傅说话了。师傅很不开心，师傅那个意思就是说，嗯，师傅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吧，嗯，
很努力在帮助你。
本来应该救的人，更多，就是说本来应该救的人更多，嗯，好像还拿其他的一个地方做了比较。就是那个地方能够救多少人，然后这个地方才救了多少人，然后又有一个声音就说，那几百人也是人，反正救了也应该救。然后最后师傅又说了一句说，你们都应该去印尼点赞，
就是叫你把印尼法会多多的在网上啊去给自己的朋友看。听不懂啊、
哦、
努力不够呀，精进不够呀，还不懂啊。
哦
哦，
那你前面那个
不干净呀，说明你现在这个水已经不干净，已经浑了呀，师傅在帮你在打扫，在帮你解决，但是人家在提醒你，所以你自己要特别当心，你最近可能做的你不够如理如法，自己好自为之啊、嗯、小丫头。
嗯，好，那我好好忏悔，谢谢师傅。
好好忏悔吧，感情上有没有问题？一般在讲水都是感情啊。
感情没有啊、
没有啊，想有啊。
你不想？没有。
没有，眼睛也不要有，看见男人眼睛都不要放电。
不看。
要逃。
嗯，好的。
嗯。
好。
嗯。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那我把电话给下一位同修。
嗯，你看看现在的孩子都很乖，这种孩子会出事的，才不会出事呢。你讲吧。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师傅你辛苦了。
嗯。
我前两天做梦到，就是梦里我分手已经一年多的一个前男友，他在求师傅，求师傅问师傅怎么重新和我在一起，然后师傅就说观世音菩萨已经为我牵了观音线，
就是为你，
为我，对，为我牵了观音线，
嗯，
然后请师傅慈悲解梦。
两个人已经分开多少年了啦？
一年多。
一年多是吧？
嗯。
可能命根当中你跟他缘分还有，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个可能性就是你最近很想度他。
我已经不怎么跟他联系了，就是我还，但是我一直在念姐姐咒，还念心经给他。
好了，跟他姐姐咒一念嘛，善缘又来了呀。
但不联系嘞。
不联系吗？你心中想联系不啦？
就是随缘。
随缘。
这个男孩子比较小气，你不知道吧？
哦。
你自己们也是的呀，花钱才厉害。
对，师傅说的对。
自己不要这个呀，哪个男的敢娶你呀？走到好的商店门口，脚就像粘住一样不肯动了，人家男的就胆战心惊的。
嗯，师傅说的是我以前吧。
对呀、啊，你现在很好啊，你要自己要好好的改自己身上的毛病啊。你学了几年了，小丫头？
学了两年。
嗯，两年应该改得好一点的，明白吧？但是我看你，我告诉你，你还是要当心的，因为你命根当中就是来还情债的。你至少这个命根当中有三个男人出现。
师傅，你这个月请假，但我已经还了三次了。
你看见了不啦？我哪句话讲错了？那你三次已经还完了是不啦？
我已经还完了。
你还想再还不啦？
我不想还了。所以就在梦里，就是听到师傅说那个观音线，我就是很好奇，想说观音线是什么呀？
观音线嘛，就是你可能以后跟那个男朋友、前男友都可能会修心的，学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心灵法门的。
嗯。
哎、嗯，你好好度度他吧。
哎，我反正就是一直在，就是我不会主动的去跟他联系，但是我会一直在网络上发一些我们。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不要主动跟他联系的，你就是通过其他的朋友给他知道有观世音菩萨能够帮助他的就可以了。你别再去跟他搞了，再搞第四次就出来了。
好的。
好吧。
好的，师傅。
你乖一点吧。
那我应该也不会有这种恶缘来了吧？就是感情方面，有点害怕了已经。
你想结婚不啦？
就现在挺矛盾的，其实就是修到现在就是。
又想结又不想结。
对，有时候就是很矛盾。
随缘呀，碰到好的嘛就结呀。碰到不好的就不要接呀、
啊。因为师傅就是说我这辈子就是来还情债的，所以我很担心，我就
还过了，你还想继续假装还啊？结束了，你就多念念姐姐咒就好了呀。
好的。
真的，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很麻烦的，就是还感情的，哎，跑得了，嗲的嘞，哎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的修啊，多念大悲咒。多念姐姐咒，
嗯，
明白吗？
明白。
因为感情上稍微有处理的不好，命的。
嗯。
明白了吧？
明白。
嗯。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长得小巧玲珑的，我看到。
我一定好好改进毛病。
嗯，讲嘛讲嘛，嘴巴嘛小小的，鼻子嘛软，一下一坨。我都看见。嗯。
没有，谢谢师父。
这个也要学的。好了，
师傅再见啊！
再见，嗯。
上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感恩师傅加持。
嗯。
先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弟子的梦境，他是有一笔30多万的生意，然后呢，有一个经理跟他说，客户要在里面扣掉3万多，然后他说这样的话，他基本就没有什么利益，他就很难过，很伤心，然后他睡觉前就大叫说，是不是我把 结果当天晚上就梦到师傅来加持了，还有师母带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给他，然后前两天他就跟我反馈，然后说那件事情已经解决了，就是没有扣到他的那笔钱，所以非常感恩师傅加持。
我专门做这种事情，你们现在不对我好一点，以后你们有什么麻烦的时候不要来找我，医生说不能救你们的时候你们再来找我，来不及了。现在就跟台长多接触一点，就听听台长的话有好处的，好啦。
对，感恩师父，我在梦里也梦到师父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感恩师父加持。这个同修呢梦到是在我们春节发这个发报纸，就是在做宣传的时候吧，然后当天回去以后呢，他说儿子做了，就梦到说马路上所有的人都好像变成他妈妈的样子，他找不到他的妈妈，然后这些人呢也不敢靠近他。嗯，给师傅解梦。
你们听到了吗？我没听清楚啊，小丫头。
哦，就是我们一个同修跟着我们一起去唐人街做宣传，在春节的时候发报纸，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回家做梦，找不到梦里找不到他的妈妈，然后他就看到马路上所有的人好像都变成他妈妈的样子，但是这些人呢又不敢靠近他。给师傅解梦。
这个非常好，这孩子他妈妈已经是已经用过去的讲起来，他妈妈其实就有法身了，说明他妈妈真心在渡人，渡得可厉害了，就很厉害。
对，哦，太好了，太好了，感恩师傅，
恭喜他妈妈。好。
好好，谢谢师傅，不提了，谢谢师傅。
尊敬的卢台长，您好，给你平安。我是里斯本的同修。
看了。
梦中有一个念珠，你的小女儿死了，然后我就梦到我和女儿一起走进一个佛堂，看见佛堂里的佛台和旁边的桌子上有很多富贵竹和鲜花，我就跟女儿说这里太多人，我们走进去另外一个厅，梦就醒了。这两天又在梦见一个男说，他说你的女儿死了，我看。
他说你的女儿死了。
啊，他说我的女儿死了。
你女儿现在几岁了？
九岁。
当心一点了，369也是一个关。没什么大问题的，应该死不掉的，因为你把他带到观音堂了，所以你已经求菩萨给他加持了。你现在多给孩子念点小房子，大概至少要49张。
感恩。
好吗？你要有信心，你这个人自己吃苦啊，吃了很多，所以你不能让女儿吃苦，你一定要让她学佛。明白了吗？
明白，大家。
你这个女儿很好的，非常乖，非常善良。好了。
感恩台长。还有一件事，台长，在2017年11月。我参加墨尔本法会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突然就觉得胸部疼，呼吸困难，在飞机上他们给我吸氧，下飞机后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一切正常。我每年都会有1到2次这种病。
业障病， 肉体上看不出来的毛病都叫业障病，只要鬼在你身上卡住你脖子，你就气喘不过来了，送查查什么都正常的，这种情况特别多，明白了吗？
明白。
平时都要靠多念小房子，所以我们这么多阿姨为什么都念小房子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台长。
好了。
一张小房子，台长。
你平时21张21张念吧，好吧？
嗯。
不要停，像你这种身骨瘦如柴的人，啊，本身的肺也不是太好，啊，你自己要好好的多念经，多念经的话会锻炼你的肺活量。我告诉你，听得懂吗？
嗯。
念经念得好的人气长啊。你过去迎，你去看看过去庙里的那个法师，他念起经来，他声音多洪亮啊，他有锻炼的呀、啊。他就声音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看念经念得好的，肺活量，肺活量在走的。
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脖子这里，我吞口水吞得不下去，我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要看图腾的。我现在告诉你，你如果经常有人抢你脖子，让你喘不过气来，你这个身上一定有灵性。你有没有掉过打过胎的孩子啦？
有。
有没有赶快念掉呀？
啊、
哦。好吧。
哦，好。
嗯。
感恩台长。
嗯，很可怜。好了好了，给人家问问。
尊敬的师傅您好。
嗯。不离四个人。
尊敬的师傅您好。
黄金海岸的啊，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伟大的释迦牟尼佛，感恩师父普度众生，给大家慈悲开示。
嗯。
今天带同修问一个关于他儿子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位女同修修行已经5年多，已经发愿吃全素3年，并且发愿永远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弘法度众，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同修一直在静静的度人，也度了很多人。同修建立了3个群，一个群吃全素的有200多人，每天有师兄分享素食菜谱。一个群每天也有早课，下午1点、4点，晚上7点念小房子。在群里带领大家学习白话佛法1到9册，已经念完1遍。现在开始第二轮，再重新从第一册开始念。还有一个群是度就的群，确实
男的女的啦，
是学过
男的女
的群主，女的。
嗯。
同修
不是澳洲的，
不管做法布施，
他不是澳洲的。
说了很多，师傅。
我说他不是澳洲的，你听得懂吗？
啊、嗯。上海的。
我都看得到他的气场。
嗯，感恩师傅，同修已经。
你用不着再讲了。你告诉他，他有敛财的情况。
他有敛财的情况。
嗯，不管知道不知道，不管自己认为是如理如法，已经不如法了。
他是上海的，不是澳洲的。
我已经讲过了。
同修的儿子，患有严重的自闭症。原来儿子呢，就是跟他爸爸住在一起。
念经之后，开始的时候他发心很好，儿子好过一段时间的。
是。
我一直在给他看。
嗯，现在16岁嘛，他2001年出生的，已经16年，给儿子烧送了2000多张的小房子，放生了大约有2万多条鱼。
不是他念的，一半不是他念的。接人的，
他妈妈也就是
接人一半，
外婆，哎，你都认识的，他们去法会开了20多场法会。
叫他妈妈记住改2个毛病，一个小房子不要接人太多，质量不好。第二个，叫妈妈在前台上要干净，帮人家订机票啊，带人家去啊，特别要干净。还有放生，我讲话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
好了，不要讲了，就这个毛病。你要跟我讲话，我很清楚的，几点我都帮他看出来了。叫他好好改，忏悔文念108遍。 保证儿子会好起来的。
就是师父，同修其实很想打儿子，让儿子能够共沐佛光，开智慧，要让他自己
的控制不住的话，不要带他去。
就是儿子觉得不肯去参加，到这现在同修也无法参加法会。
无所谓，
因为
看看录像就好了。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孩子这个事情就必须要靠自己的发心，自己没有愿力，孩子好不了的，明白了吗？
嗯，请问师父，他同修应当怎样许愿，能够让儿子能够
好好的做就好。我已经跟你说了108遍礼佛。
好。
好了，好好去念吧。好了，
好
了。好
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嗯。我都看出来了，所以不要做坏事。
师父好。
嗯。
师父好，给师父请安。
嗯。
弟子也在特制观音堂，在座全体师兄给师父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你们观音堂弄好了不啦？
今天还在装修，还在整理。
啊。
嗯，
新的观音堂了。很好，
是是，嗯，感恩师父。
嗯，
师父，弟子呢不久前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那新公司呢一切还好，只是呢公司里多数的男男女女都肆无忌惮的说脏话，那弟子听了呢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呢也感到有些，特别是女同事可能对弟子呢有些嫉妒，然后有时候他们呢一些言语还有举止会让弟子心中很不舒服，然后就在昨天晚上，弟子自己在梦里头居然也说了一句脏话，然后梦里前后内容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个就是那个英文 F 打头的脏字说出了口，然后弟子呢意识到了，还是紧接着讲哦不该说这个词的，然后后来今天早上醒来就感觉舌头很痛，感觉舌头上好像起了一个小疱疹，然后师父弟子知错了，也向观世音菩萨悔了。
你记住了，在梦中说脏话跟现实当中说脏话都是一样的，一个是阴德，一个是阳德，明白了吗？骂人都不可以的，如果你这个环境很不好的话，我看你还是要想办法换。
就是想问师傅呢，弟子是被染着了，还是说自己对现实的一些不满导致自己心中这样的？
你如果能够如如不动，那你也不会被他影响，你受他的影响了，你听进去了，
是。
你呢？我告诉你，这个人有点功高我慢，听不懂啊？学历比较高，
嗯，
要骄傲呀！你骄傲嘛，人家就搞你了。学会低调点，不会啊？
其实弟子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已经很注意，没有很多人都还没有怎么讲过话。
你记住我句话，
嗯，
你越是不讲话，越是什么低调，越是不合群，人家就觉得你是高傲。人家觉得你，他以为不讲话就是好啊，不讲话人家反而觉得你骄傲。
不讲，有的时候感觉他们不愿意。
你看，看不起他们了吧？
嗯。
你就不讲，你永远不要讲脏话，他们慢慢自己会觉悟的。你反正看不起他们，觉得你很高贵。我从来不讲这种下流话的啊！你看你们这些烂人，
嗯，
你心中眼神都会表达出来的。
嗯。
人家都长得蛮好看的。头发还蛮长的，嗯，不要骄傲，听不懂啊？嘴巴蛮扁的。
嗯，好的，弟子知道了。
现在知道，皮肤还蛮白的，眼睛这里有两颗小痣。
哦，是有一点。师傅啊，还有之前还有一个梦，就是弟子在梦里头跟许多人要去照相。然后具体呢，梦中为什么要照相，梦里不是很清晰，只是感觉要去照，好像证件照片那样照，就是一份照片。可是到了弟子这里，被一个女人拦下来说，不让弟子照，说我应该去二楼或者五楼什么的。这时候弟子就看到自己的右手拿了一把扫地的笤帚，然后这一幕特别清晰。可是梦里弟子特别沮丧，就跑到一个仿佛是二楼的地方，然后等着，心里想还是要照相的呀。后来就醒了，醒了之后感觉心里面还是很沮丧。然后呢，后来
这个叫不合群。
哦。
你包括在观音堂都不合群，听得懂吗？
嗯。
啊，听不懂啊。啊。
嗯，弟子没有意识到，师傅。
要自己要放下的，要自己要放下，明白吗？你的眼神啊啊，不要不合群，不要有功高我慢的样子出来。明白了吗？好吧。
，sorry， 师父记得现在没有意识到，
快一点了，
嗯，
快一点了。
然后
高傲有时候从心里内心里表现出来的，装也装不出来的。像你这种人骄傲，你自己都没感觉的，很容易得罪人。现在人特别敏感，你一个表情，人家知道你对他好不好了，这是很讨厌的，对不对啊？有的人跑出去，人家不认识你，一个表情，哎，你好，一介绍，那个脸冷冷的，马上人家就对你有意见，你都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恨你的。一到单位里去，又不能过分，太客气了，人家说你傻瓜。哎，你好，你冷，你冷，你傻瓜，一冷，你好，好了，人家看见你讨厌了，明白了吗？
嗯，确实感觉现在的公司好像很多的女同事都特别。
嫉妒你，
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只是感觉。
为什么呢？你不就是脸颊长得好看一点，眼睛双眼皮又不是很深的了。
可是，他们都是西人的师傅。
哦，西人，西人没你好看。
他们都很好看的，感觉不招人。
你乖一点啦，眼神注意，听我的话，以后眼神温暖一点。
Okay,
温暖懂不啦？
嗯。
学学，自己拿个镜子照，温暖。你看到我的脸了不啦？
嗯，看到。
看到了不啦？
看到师傅的脸。
温暖，刚刚看见不啦？
嗯，
好了好了好了，傻姑娘。
嗯。然后刚才那个梦做完之后呢，然后弟子醒了，后来又睡着了，睡着好像又接着回去刚才那个梦，然后一个人说刚才也没有给你照相，就好像安慰弟子一样，然后弟子呢这时候心态平静了很多，然后紧接着看到仿佛暴乱了，就是几个人死了，然后像恐怖袭击一样的，只是呢看到的时候弟子是从一个俯视的角度，就是好像从上面往下看，而不是像平常就是我们面对面
这样。你会经历一些事情，但是不大的问题，不大的。
嗯，
好啦，
提示提示，
好好努力啦，小丫头，乖一点的、嗯。我告诉你啊，小丫头，你记住我一句话，你这个孩子有点孤独命，听得不懂啊？家里也是的，嗯、你很难被人家理解的，明白吗？
都说过的，嗯。
说过的，我怎么每次都说的一样的啦？
您说过弟子是孤苦伶仃。
我这个人一般说人家前面两个字孤苦不好的，才弄个伶仃干嘛？你乖一点了，小丫头，你现在有菩萨，你什么都不要怕了。
嗯。
可怜嘛，可怜的嘞。嗯，好吧。
嗯。
不要再骄傲。好了好了，换人吧。
谢师傅。
嗯。
弟子跟一张客人被谢师傅。
嗯。还有阿德雷德。
晚上好。
你好，
你好，这是阿德雷的不修组。我是想帮一位新的同修问一些问题。因为他是之前做过那个试管婴儿，然后配对不成功，就是说很多次就不成功嘛，然后最后成功了，然后现在有两个孩子。现在12岁了，有一个小的，就是说脑子有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你想看试管婴儿要死很多胚胎，死很多胚胎全部是亡灵。想看好了，你生出来试管婴儿的孩子会脑子没问题的，想一想就知道了。
嗯。
不该你有的，你拼命要得到的肯定不圆满的，明白了吗？
嗯，那他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怎么做？赶快念小房子啊！
好。
超度呀，超度到身上不好的东西，那孩子慢慢才会好起来的呀。
嗯，好的。
明白了吗？试管婴儿做了几个了？一个还两个了？
他说也有两个了吧，两三个了吧。
做了两个。
嗯，对。
也蛮会生的，生不出还要试管婴儿，还要生两个，试一个嘛可以的。
没有，他是那个试管婴儿，就是配对，就成功的时候是双胞胎，双胞胎来的，然后有一个是小的。
我告诉你，双胞胎基本上肯定有讨债鬼在里面的。
哦，
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双胞胎都是这样的，一个好，一个不好，明白吗？
好了。
所以说他可以就是在念小房子，
念小房子呀，
多少张这样？
好好念，21张一波，好好的念，不念他会倒霉的，嗯。
哦，好的，因为他才刚刚接触这个，接触那一方面。
你们多关心他，他失眠。
好的。
你告诉他失眠很严重，他就知道台长厉害了。
是的。
明白了吧？
是。然后他还想，就是说，知道他的老公，就是说前几年也刚刚过世，就是说他也要给他老公念小房子。
要，可怜
的。要的啊。
她老公是孩子生出来之后过世的，还是生出来之前过世的啦？
生出来之后。
好了。
之后。
看见了吗？现在你们知道了吧？不该生的，生出来之后家里马上发生变化。有的孩子一生出来，家里爸爸妈妈就发财了；有的孩子一生出来，家里就倒霉了。你们自己都有感觉的呀，还不懂啊？老头子都死掉了，生个小的讨债，老头子逃走了。
因为他小孩子生出来，
他所以不要太执着呀。有的都是冤家来的，孩子跟父母亲们很多都是冤家呀。所以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谁能把后来为什么吵的呢？家里吵得的稀里哗啦
的。
什么弄出来了？
那个同学，他这辈子就是过来还债的，他觉得挺苦的，是还债来的。
很苦的。老头子走掉了，一个女人拖两个孩子不是很苦啊，而且又是个脑残，唐氏综合症，你怎么过啊？一个女人非要执着生不出，我已经愿生还要生，还要生不出生不出嘛，没有债主子呀，说明上辈子你没有欠，也没有欠人家，你也没有让人家欠你呀。说不出来，你把世界上这么多孩子就当成你的孩子吗？你要生什么啦？人家爸爸妈妈把你养了这么大，你把人家当成自己的孩子不就好了吗？怎么跟我一样啊？我把你们都当成孩子，我多开心啊！人家对我多好啊！我们有东西掉下来，破一下，灵性来了，好了。
他是要先念讲了。
都一起念
的，
他不念经我告诉你苦一辈子，这个孤苦伶仃是放在他身上的。刚刚那个女孩子叫孤苦，现在她伶仃也加上去了。好了，
好，谢谢
再见
台长。
好，我们轮到我们悉尼的了。来，二十号是谁，把话筒给他。
感恩师傅。我现在帮同学问一个问题，他是18年前是癌症，然后原来他说他小的时候就是老是腰酸背痛的，然后拔罐拔出来皮肤都是黑的，他就是经常以前做梦就是梦到亡人，然后去年就是癌症又复发了，去医院开刀，就是
女的是不啦？
是女的，然后又开，后来医生开进去就开
妇科，
妇科，他就
妇科的癌症，
他是脖子那里甲状
腺，乳腺和脖子这里都有，
对，
你去问他已经转移到妇科了，乳腺了，右面，脖子是左半边，一直影响到这里，
左边。
本来不应该给你看的，但是我看看你可怜巴巴的，你是伶仃没有孤苦。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他就是现在，他之前去年许愿了全素，然后许愿了800张小房子。
他几岁的啦？
他明年就56吧，369的。
他很苦，腰痛，然后这个腿啊，这个大腿也不好。而且还有便秘，你就问他好了。睡眠还不好。
对。
脱头发。好吧，给他加持过了。
感恩师傅。
会好一点的，他过几天会做梦做到我的。刚刚给他加持的蛮厉害啊，因为是你的功德呀，因为你很老实啊。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快一点了。 这个人好像跟你是亲戚嘛。
对，是我
很精的。嗯。想骗过我啊，还一个同修的。没听我。没记不记啊。婆婆。这婆婆倒蛮好的，对你蛮好的。
对，她对我很好。
嗯，但是在你跟你老公结婚之前，
哦，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别去跟他讲啊，不是我讲的啊。
那他还要多少小房子啊？
看图腾啦。几几年属什么的？
63年属兔的。
哦，你叫他特别当心啊，嗯。肠胃也不好，
对，
皮肤也不好，
对。
小房子至少要念180张。
哦，那他之前许愿还800张，还有400-500张好像。
差不多啊，180张在里面念了之后就有效果了。
哦。
好不啦？
好的，好的。
他没什么大问题的。
哦。
嗯，个子也不是太高。
对对对。
嗯，哎。
对对对。
手脚蛮勤快，很会做东西的。
对，
厨房里做什么东西都会的。
是的。
你跟他的感情是，听得懂了吗？嗯，蛮好的，这老人家干净也蛮干净的。
嗯，是的。
嗯，脑子蛮清楚的。嗯。
好
啦。
没有问题。
嗯，你没问题，我有问题啊。你婆婆本来想找个媳妇嘛，稍微好看一点，没想到找到你们又不是太好看。但是你要告诉她，婆婆我是心灵美。好了，好，接下来是17号是谁啊？有没有啊？没有，再来一个。3号是谁啊？站起来，台长你好。
台长你好。
你好。
弟子请安，向台长请安。
嗯。
我想台长给我开示一个梦。2个星期前，我按台长给我开示。
对着嘴巴一点，讲的小一点。
放生6000条鱼。
嗯。
我已经按台长的开示，放生了6200条鱼，他烧送了小房子给我跟我先生。
嗯，
就是在我放生完的那个晚上，我就梦见有一个穿西装的人，还有后面跟着2个好像保镖一样的，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前面。刚好他进来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就忙着去把电话拿起来，你等一下。结果我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我前面就有个声音说，你不要过来，小心车。结果这个情形就是我昨天下午看见台长在这个观音堂前面的亲戚一模一样。
嗯。
请台长开示。
这个我加持了呀，你看见吗？穿西装的肯定是台长呀。后面两个男的嘛，就是那两个还不知道啊。梁山伯祖英台了。明白了啦。
感恩台长。
所以昨天你看见的情景，跟他正好在台门口看见台长。而且我还叫他当心车，当心车，你看一模一样。所以我跟你们说，梦你们不可以小看的，很多人都做梦做到自己要死了，被撞死了。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了，所以你们做梦一定要懂得要知道不好，赶紧要避开，说明你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很好啊，你躲过一劫。你昨天台长跟你见了面了，就帮你躲过这一劫了。他跑过去看见台长，来不及奔过来，边上后面有辆车过来，我不叫你当心啊，就躲过一劫。
感恩台长。结果昨天晚上呢，我在睡觉时候，这个情形就好像一幅画在我的面前老是出现，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哦、这个说明他本来很危险的，这个劫肯定本来要出大事的。哎呦，我共黑雷，我共黑雷。
感恩台长。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台长跟我开示一下。台长在圣诞节跟我开示的时候，跟我讲我要念108遍的姐姐咒给我先生和他外边的女人。我已经念了3个月，我还要念多长时间？
你还要念59遍？
每一天念59遍？
不是一天，慢慢念，一天要念个7、8遍了，9遍了最多。
不是每一天，我念108遍。
你每一天啊？
对，你给我
解节奏。
对，你给我开示，每一天念一。
我说礼佛。
我每天念3遍的礼佛。
嗯，加到5遍吧。
好。
解节奏可以每天108遍。
我也还要练多长时间？
你老公就对你现在已经好一点
了。啊，是的。
嗯。
感恩你台长。
我都看得见，好很多了。
是的。
你没感觉到啊？你现在人比过去漂亮很多了。你老公现在会端详你的。
啊，是。感恩台长。
听得懂什么叫端详吗？
我不懂。
他不懂，他都傻的嘞。结婚那么孩子都这么大了还不懂。老公眼睛里有那种很快就用完的电看着你，听得懂了吗？没有力量的电看着你，那就叫端详。
感恩台长。
好吧。
好的。
嗯。
那我还要继续放松吗？还要继续啊，念多少？
放生倒无所谓，放生不要太急，慢慢的放。其实放生呢，你们不要一下子放什么几千条，其实这是重病或者有大事的时候再怎么放。平时要细水长流，放一点点，放一点点，明白了吗？
感恩台。
你哪怕今天一天放一条，两三天就放一条两条，你都叫做功德。
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好了。
好了，谢谢，感恩。
他很好，他跟着台长十几年了哟，老听众。哎，14号是谁啊？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请师傅先解个梦。前两天我做梦梦见一个同修，从悉尼回到法国，然后。我回去以后在医院没看到他，他得心脏病刚被抢救过来，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的医药费是10000块，想问一下师傅，10000块是多少张小房子？
10000块啊？
对，他去年10月份49岁刚过。
嗯。
是不是劫没有过？
100张。
100张。
嗯。
问题是，我前两天做梦梦到我的这个脉搏啊。就是一会儿跳得特别快，一会儿又跳得特别慢。
嗯，心情一会儿激动，一会儿不激动。
是不是心脏有问题？
心脏不跳才叫有问题。跳得快，跳得慢那是正常的，你走走楼梯都会跳得很快，有什么稀奇的？自己要保持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不要嫉妒人家啦，不要难受啦，啊，不要有恨啦，你就慢慢就平稳了。但是呢，有一点要告诉你们，是吧？就是睡觉之前念经不能太急，少念几遍，睡觉，明白了吧？急啊，念血压高，心跳会快。好了。
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前两天一个师兄说看见我的头脑轻微的摇，然后爷爷是老年痴呆，就这样。我是不是也是老年痴呆？
你不讲我倒看不出来了，你一讲我怎么感觉现在已经老年痴呆了？
这是我近黑的问题还是？
头晃，你现实当中晃不啦？
他说晃，然后
他说你晃啊？
哎，也有其他同学说晃。
那就是神经官能症，有时候就是大脑神经控制不住，他就会晃。所以任何人，有的人是嘴巴不会动，眼睛动，就是其实都是大脑神经。分泌不均匀，就是脑细胞分泌不均匀，而且脑血管 啊，这个血流量输送不均匀啊，它会产生这种。
那是血太粘稠了。
你所以啊，血太粘稠要多喝水，然后要多梳头发，梳理梳理自己的脑血管。真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陈医生都告诉人家，如果你经常眼睛会抽动啊，嘴巴会抽动啊，就说你脑神经不好，经常梳头发。
那这跟灵性有关吗？
不知道，要看了。晚上做噩梦就有灵性，没有做噩梦就没有灵性。好啦，
好，行，感恩师父。
来，问问题吧，举手问问题，话筒给他拿去。
师父，我帮同修问两个梦，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到家里的观世音菩萨从佛台里拿了下来，一次是他的妈妈，在他离开家的时候，他把菩萨像从佛台拿了下来，梦中他知道后很生气，又把这个菩萨像请到佛台上了。那是年前做的这个梦，那个时候呢他的身体不太好，但是今天早上呢他又梦到了他的姐姐，要是按他的意思把菩萨像摆在那个佛台上，他没有同意。他家的观音菩萨像是双面的，前后是一样的观世音菩萨像，然后他的姐姐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把这个观世音菩萨像从佛台拿了下来放在地上，等他发现的时候菩萨像一只胳膊已经碎了，然后他非常
生气。做梦啊？
对，做梦
啊。那就是佛台上不干净呀，对菩萨不够尊敬，有时候手不洗的话，你们千万要记住，拜佛的时候手不能不洗干净，我现在对你们有严格的要求，明白吗？手太脏了不好的，菩萨会护法上会不开心的，像这种都是手不干净。
好，知道了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同修哈，他不能回他妈妈家去，他一回去他就会生病或者旧病复发。
妈妈的家里或者妈妈身上有阴气太重，一回去这个阴气太重就会生病。
哦，
是这样的。
然后最近他又是，他到了姐姐家也是这样，然后他一跟他姐姐接触在一起。
这很清楚的，这个动都不要动的。如果你今天到一个地方去很不舒服，你赶紧跑掉。你今天到坟堆里去，你说你会舒服吗？你今天到医院里后面火葬场这个边上你路过，你看看你会不会舒服？你连医院里你都不敢去，看见医院人家躲得远远的，阴气太重啊，很简单的。好好的人怎么会跑医院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他的，他说的就是他家现在请了咱们观音菩萨像的这个瓷像，然后他后面有一个就是那个照片的那个像，他当时是这样式的，他现在把两个像都放在佛台上，他家佛台也不是很大，但是他当时跟菩萨是这么说的，他说的，他想问问师父是不是违愿的，他说的如果这个像褪色了或者是有人结缘他就拿下来，如果没有结缘的话也没褪色的话就一供上，
有瓷像来了，跟那个画的像一模一样的，瓷像非常好。瓷像我加持的时候，开光的时候，全部都有菩萨进去。
好，那就请他的这个呀，这个时间。
对。
啊，那我告诉他，那
这样。好了好了，不能问这么多，给人家问问了。
好的，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师父如意吉祥。请师父解两个梦。
六十吉祥。
七
十圆满。
我
八十健康。
做的那个梦呢？
十分顺。
你不要打断我。因为我要回去我的那个梦。我呢那天晚上做了个梦，是我买的去 Brisbane 的法会的机票，我错过了，那我就跑到机场，机场就找不到那个counter， 那最后呢就找到的是 Virgin 的， Virgin 里面呢那个 counter 都是那些年轻人。
上去了不啦？最后
没有，问题是去了那里，他们要我作为他们的 club 做 member， 我说我不要做，他就抬高那个物价到900多，那我说我就闯进去，要看到那个就那个 boarding gate， 我就可以上机了。在这途中呢，我就看到穿很多红衣服的，像我们观音堂那种，但是空姐来的，他们就好像是介绍了一个穿T 恤白色一样戴眼镜的一个男士给我， 就好像是要把我送到那个群基坪啊，或者是还是 Brisbane。 那这个男士呢就开了一个面包车，那个面包车那个门是关不上的，他要我把那个门给就 hold 着就关了车，我去好像是这个freeway 那里。
你讲主要的吧。
结果我看到一个金色的那个卷毛狗，很大很大很巨型的金色的，那他旁边也有一个小的在吃啊。那个男士告诉我，只要那个小狗把那个大狗吃了，我们就可以过去了。那现实生活中呢，我们真的买了那个Brisbane 的那个机票，但是呢，
现在什么时候啊？
6月17号。
哦，6月17号是开晚会啊。
对呀、想请您加持一下，因为很
多人都
买到那个，因为一般我们都是买早上最早的机，但是我们这次买了8点多的。
没关系的。菩萨保佑，没问题。
感恩师父。
好吧。
啊，还有一个梦就是前。
大狗吃小狗，实际上狗。
小狗吃大狗。
小狗吃大狗，实际上都是朋友啊，狗就是代表你的朋友。好吧。
感恩师父。还有一个梦就是您几个星期。
你这个梦比较乱。
对不起啊，你跟我说我两个手臂会残了，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做梦啊？梦里说什么？
我两个手会残啊。
比你会，就比现在会长得长。
残掉。
哦，残废啊。
哦耶耶！哎，那今天早上。
哎呀，东方维纳斯啊！你说你这个手没有不是东方维纳斯啊？
猪爸爸
啊、哦，猪爸爸
啊，他就说我的左手会残掉了。
他是半仙，你不知道。
那因为我是西厨嘛，我一定要我的手去工作。
你放心好了，
我要
不会残的，不会残。
OK，
生残自不残。
我不行，我残。
我告诉你，你总归要残一样东西的。你生不残，你嘴残吧。
不能残，我要吃那个菜。
没问题的，你有菩萨保佑。
Okay.
你看看你现在黄光普照。好，看看谁举手啊，快点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
哎呀。
台长
在听你讲话呢。
前个星期我做了个梦，说我一条西裤不见了。
哎呦，那是个大事情啊！你叫西裤不见了，你是什么名人？人家要拿你的西裤啊！
而且之前我去鞋店去试鞋的时候啊，因为有一次他说很喜欢，然后我回家就做了。
那就被他拿下了。
没有，就是我就回去做了这个梦。
啊。乱梦。好了。
对不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说前两个星期说我们家有灵性，要念65张小房子。
你们家有灵性？
啊、我念。
谁说的啦？
啊，台长说的。
我什么时候说的？
前两个星期。
前两个星期。
啊。
说你家里有灵性。
啊，要念
65张小房子。
我念了77张，请台长开示。现在一个走了。
哎呦，灵性被你打跑了，跑到很远了。65张是离开大门，77张离你家已经有10里远了。跟你开玩笑，我真的没看头疼，傻姑娘。哎，好了，你感觉家里现在有声音不啦？
我没有感觉到。
好了，没感觉到，说明灵性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好了，你把话筒给人家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请师父开示两个同修的问题。那个有一个同修，他心灵法门多年，他以前是开荤餐馆的，现在改为素餐馆，去年改的。然后一直在餐馆做公修和素食活动，但是感觉做人效果不理想，他经常念经也是念念就停了。然后素食聚会时也有很多人聊天， 然后这个 B 同修呢，他是一个新拜师的弟子，修了一年多吃全素，他修了大半年后就跟 A 同修爆出恶缘，然后他一到这个 A 同修的餐馆就感觉头痛无法共修，而 B 同修就是开餐馆这个同修一直在压制他，还梦见这个开餐馆的同修身上有老鼠精，经常三点梦见这个同修来梦里骚扰他，他觉得自己无法入睡，所以这个 B 同修非常困扰，修行也受到影响，请师父开示一下，他那个首先这 A 同修的餐馆是否做？
你记住了，任何开素餐馆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发心的，开到后来就是开始生意不是太好了，开始就开始赚了，而且开始精了，就不挣了。所以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所以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发心发心的。你去跟他讲，一定要叫他好好的端正思维。否则他这个素菜馆生意不会好的。
好的，那那个同修梦见，就另外 B 同修梦见他身上有老鼠精，这是真的吗？
我不能说真的假的，我要看图腾我才知道。你至少告诉他，人家梦见当心一点。有可能，但是我不会去鼓励他，因为很多人人家跟我说啊，这个人梦见谁谁谁，如果我一看图腾，是的，接下来他就造谣了。跟谁不好，他就说你身上有鬼精，有狐狸精，有什么精，什么都来了，还有胃精。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那 B 同修在他身旁恶缘上，他是意念上臆想出来的，还是说他俩真的恶缘很重？
我母亲啊。听不懂啊？
明白呢。
他叫我去讲，会想出来，想出来嘛？你想出来的，又不是我想出来的。好了。
好的，那有一个同学问，他就平时身体很好，也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大错事，然后平时礼佛应该怎么求呢？
没做错事，就好好求呀。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求，求
怎么求了？就消除我自己身上业障啊。做事情只是你没造新业，并不代表你旧业没有啊。
就可以这么泛泛的求。
那当然了。当然，人怎么会没有罪呢？所以过去因为为什么西方教经常说人生出来就有罪，所以人家不理解的啊，我生出来有什么罪啊？他是指的西方教也是说你上辈子的业罪带到今世来的，所以你生出来就有罪了，跟我们佛法讲的一模一样的。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感恩师父。然后有一个同修他
好嘞，给人家讲讲。
哎，好，对不起师父，感恩。
来，谁举手啊？又来个精彩的。
啊，尊敬的刘先生，晚上好。我所有业绩事情。
你讲拉丁语啊？
有件事情我请赖台长帮解析一下，因为我的姐姐做了一个梦，说她我爸爸是托梦给她，是说有一个大树的根缠缠着她，她很痛苦。而且姐姐告诉我妈妈，叫我妈妈把这个树根拔出来，因为这是我爸爸就是。
你爸爸什么时候过世的？
2013年死了以后有。
那就是你爸爸一定砍过一棵大树。
没有没有砍过，因为我爸爸。
他叫人砍过吧？
没有，因为我妈妈的就是2年之前就砍过一棵树，她不知道。然后
好了，不要讲了。你妈妈砍树，一定你爸爸参与的。
不是
你爸爸，你肯定跟你爸爸有关系。
我爸爸是2013年就是过世了，然后。
你妈妈几几年砍树的啦？在你爸爸过世之后砍的。
对，2年。
那一样啊。你以为死了之后就不背业的？这还不懂啊？
因为我
你们家族里面的业照样带到他下面，他没有上去，这种业全部站在他下面的人
的
身上。
因为我跟我妈就是我爸过世以后，2013年的时候我就修心灵法门了，然后我帮我妈就超度我爸去了阿修罗道。但是我就超度我爸了，然后我爸都来看过我，但是最近这2年都没有看过我。然后现在我姐姐告诉我妈，叫我妈把这个树根拿出来，现在我的妈妈
念经就好了。
我妈妈应，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他爸你爸爸生前比方说觉得这棵树很讨厌，一直不喜欢，就算他走掉之后你妈妈砍了，跟你爸爸都有业。所以很多人嘴巴里脑子里想他都会成业的，不要开玩笑
啊。我就想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就是我爸爸，就是我姐姐没有念经的，就是我妈跟我是敲我爸爸去的，然后我爸爸干嘛要问我姐姐，告诉他不问我，因为我经常是念经。
你要记住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的，有的人死掉之后才看清楚，原来这个是我的，跟我来欠我的，那个人是害我来的，那个谁他就不愿意见他了， 所以活着的时候很多孩子说，哎呀，爸爸生前最喜欢我，最喜欢就是讨债鬼啊，之后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怎么再来喜欢你啊，他还债还完了，他就不理你了。
然后我妈妈呢，就是砍了树以后两年以内就病得很厉害，所以
就这个是大事情了，
就是我
这个树一定有精的，树精在里面的，
所以我妈病得很厉害，我就帮她，因为家里就是我背景，我把我妈练很多，还有我把我做义工的法律的都给她。
你继续做。
但是我妈现在就不知道砍把这个树根拿出来，因为她怕我爸痛苦这样，所以现在不是我爸爸在阿修罗边上还是还在。
要看图腾的呀，你爸爸，你爸叫什么名字啦？
范耀辉。
叫什么？
模范的范，耀耀就是一个光字，一个照耀的耀，然后光飞的飞。
光耀的耀。
嗯，因为是。
范耀什么？
范耀飞。辉光光辉的辉。
范耀辉。从澳大利亚反过来叫呢，耀范辉。辉耀范。
是模范的范啊，照耀的耀，然后光辉的辉，因为是2014年签收了我爸爸在阿修罗的。
哦，你爸爸是不是长得蛮高的？
对对。谢谢感恩。
眼睛也蛮大的。
对。
是啊，这个树真的跟他有关系啊。
那现在
念69张小房子啊。
念给谁？念我爸爸，念给我爸爸。
念给你妈妈的要经者。
哦，
你爸爸也消掉业。
因为我跟我妈许愿是108张，还要1000条鱼。现在我妈妈很痛苦，晚上12点钟就来疼了这个手。然后
赶快了，我告诉你，碰到树精了。
嗯，
要不要？矮矮的，黑的。
嗯、
头和身体可以拿开的。从澳大利亚反过来叫呢，要饭灰，灰要饭。
是模范的范啊，照耀的耀，然后光飞的飞，因为是2014年签收了我爸爸在阿修罗的。
哦，你爸爸是不是长得蛮高的？
对对。谢谢感恩。
眼睛也蛮大的。
对。
是啊，这个树真的跟他有关系啊。
那现在
念69张小房子啊。
念给谁？念我爸爸，念给我爸爸。
念给你妈妈的要经者。
哦，
你爸爸也消掉业。
因为我跟我妈许愿是108张，还要1000条鱼。现在我妈妈很痛苦，晚上12点钟就来疼了这个手。然后
赶快了，我告诉你，碰到树精了。
嗯，要不要？
矮矮的，黑的。
嗯，
头和身体可以拿开的。
我妈妈念经念了5年，但是她现在好像把大悲咒要看着书来念，以前她可以背的，所以现在她是脑子好像都是忘记，都就忘
记。脑子忘记，我告诉你，有时候念念要看看，因为有时候经常会忘记，要念念看看。师父有时候念大悲咒，我都要看着本子念，为什么？不要让自己有漏，有漏了不好。听不懂啊？好了。
那如果这个树根就不要拿出来是吧？
什么？
这个树根不要拔出来，对吧？
你去拔呀。
不是我妈想这样就。
你妈妈脑子已经问题了，树根在哪里啊？
在这后花园。
后花园啊。后花园。不要去拔，不能动的啊！你妈妈会走掉的，一动这个根，那你们相信不相信呢？你要叫他妈妈去拔树根，你看看他妈妈能活3个月不呢？我就这么厉害的卢太太，听得懂了吧？
谢谢感恩。
不要去拔了，
谢谢。
树根就放着了，傻的来不得了，来晃晃给人家。
台长你好，约我。
你们一抢话筒，把人家头砸了，把这大块头的头砸了。
我这个阿姨从国内过来，然后她是2年多以前接触心灵法门，就是因为当时她的妈妈过世，然后很伤心，接触心灵法门，然后就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能问一下台长她。
她妈妈在哪里？
是。
今天算了，给她看看吧，专门过来的。
是卢太良，我是专门过来的。
哦，你是他妈？
啊，不是，是我的妈妈。
你的妈妈走了。
我的爸爸和我妈妈，
都走了。
后来那个去年。
问一个吧，你给他闹过烧过小房子没有啦？
烧过了。我想问一下，我妈妈现在在哪里？
你妈妈在哪里？首先，我先讲讲你这个人。你在我这里，我告诉你气场，马上就告诉我，不要太骄傲，听得懂吗？身体也不好啊，妇科也不好，腰也不好，帮你看看。好了，讲你妈妈的毛病吧。好，讲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我妈妈叫李淑婷。
木子李。
对，淑，淑女的淑。
婷呢？
婷一个草头，一个婷。她是2015年。
啊，你们帮她做过法事的。
对，是。
嗯。
我们帮她操作过。
操作过。
对。
都蛮厉害的，超生在玉界天。我这个人讲话实实在在，我看到在哪里就哪里，听得懂吗？你不要先咔咔先咔咔，听得懂吗？听不懂啊？你的感情运很麻烦的。你两个以上听得懂吗？哦，就婚姻两次以上以后要。听得懂啦？好了，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那个好容易来一次，我想问一下我父亲在什么？
你看得寸进尺啊，好不容易来一下，
因为
每个人都好不容易来一下的。
因为我父亲和我那个我父亲和我妈妈是差不到半年去世的，是我父亲先去世。
差不到什么？
也是同一年，也是15年5月6号，阳历的5月6号。
你们说要给他看不啦？
看吧，
你看没人举手的，拿我出卖我，看吧，你念经念多少时间了？
就是我妈妈走了之后才开始接触的。
念了没有？念经？
我姐一直在念，我也在念。我姐念的比我多，我姐念的比我多，我
念什么经啊？
就看你这个白发，那个就是白发，就是
白发，
就是这个啊。
老妈妈，老妈妈白发给他看看。
白发，活法。
好了，不给你看了，因为你念都没好好念，以后念了再说。好了，话筒给人家了，今天稍微给你们多一点点时间，因为夏令时多给你们15分钟。现在只有8点了，讲吧。
我想师傅好，我想解一个。
以后化妆不要化得这么深，好吧？化妆给谁看的？这么好看，难看啊？
我想解一个梦，就是有一天好久之前了，有一天我在睡觉，然后就是在梦中有个人给我打电话，然后跟我说，其实我昨天去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凶宅，然后。
你现实当中有没有看过房子啦？
没有吧，然后之后我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出我房间门了，然后我就去了一下厕所，然后去完厕所之后，我去到客厅，就看到一个马桶就在客厅中间，然后这什么意思啊？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就是你正在要消掉你身上很多的业障，让你准备好再消掉，还没消啊，洗衣服啦都是在消业障。马桶准备好了，你还没用，还没消，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然后之前师傅周一上次看到我，然后跟我说了几句话，然后说。
我什么时候说的？碰到你了。
周一那个，然后就说叫我要好好念经，万以后会要闯祸的。然后能不能开示一下？然后因为反正我最近
闯祸嘛，你要自己呀，感情上呀闯祸。你已经闯过祸了，不知道啊？
最近好像反正我向菩萨们忏悔，做一件不是很好的事。
所以我叫你，就是叫你不要化妆呀，难看一点，不惹事。化妆有什么好化妆的啦？你看看现在难看的人出去不有事不啦？就是那样子。
可不可以开？
到现在还要开始几句啊，你让我怎么开始啊？就叫你普通一点，朴素一点，大方一点，端庄一点，高贵一点，庄严一点，淡庄一点，少出家门一点，自己感情都不知道的，因为感情是一个好东西啊，哪个人感情不伤掉的？性格跟性格，哎呦，有人来喜欢你，有什么稀奇的啦？比方说我们人类是羊类好了，都是羊，一个羊化化妆，在羊这么多羊当中特别好看，你说有什么用啊？突然之间一个公羊跑过来，哇 I love you， 我讲的对不啦？就这么简单了，明白了不啦？你说一个羊化化妆，剪剪眉毛，再贴贴眼，这个叫什么眼睫毛？搞什么东西了？
还有一个同修，他跟着师傅学四五年了，然后刚开始
他跟着师傅四五年了，
然后刚开始师傅在阿德的时候，这位同修就一直
叫阿德啊，
阿德莱德，然后
把莱德讲出来好不好？
然后这位同修就一直跟着师傅，然后他每次看到师傅就泪流满面，就情不自禁的哭。然后当时师傅还说，当时师傅不认识这个人，因为当时见师傅还比较容易。然后师傅说问别人说这个人是谁，他说他倒挺慈悲的嘛。然后这位同修之前做了个梦，说梦到他莲花好像要好像问师傅我的莲花在哪里，然后师傅说找不到。感觉的意思就是这个莲花可能掉下来了，对对对，
找不到一定掉下来，很麻烦的。
可不可以我现在想的这位同修的脸可以看一下吗？请师傅慈悲一下，这位同修真的跟了师傅很多年，特别的精进。
男的
女的？特别的精进。我想着他的脸，因为不让他的莲花号，谢谢。
就好像我同意了一样。
对不起师傅，请师傅慈悲一下，谢谢。
慈悲一下。
我想他的脸
不是写的，你叫他名字给我们就好了。
他这个名字改过了，赵运维。
你想他的脸呀、啊？怎么你现在想你自己的脸呢、啊？你想他的脸啊？哦，也化妆的。哎呦，咋的？嗯。
挺大的了，50岁了。
嗯，50岁还这么花、
啊？我再想一下，我刚想说。
你刚刚想在你们家用的吗？瞎搞，耍我玩的呢。想啊。你想看他什么？
他的莲花还在吗？
啊，看到了。
嗯嗯。
没事，莲花还在。
莲花还在是吗？好、嗯哦，谢谢师傅，师傅。
好啦。
谢谢。感恩观世菩萨，感恩财长。我有个。对不起，我的国语出错。
赶快讲啊！
好。我有一个亲人，他是西人，他一直都。对我很好，就是一年半以前他患了那个精神病，
是啊，
然后最近他又进了医院第三次了，忧郁症精神病，然后三个礼拜之前我去探他的时候，他说他会跟我来观音堂听台长开示看念经，那么我很感动，后来我就告诉他台长的那个 YouTube 他也有上去看。
你带几本英文的书给他去看看好吧。
有
台长专门治忧郁症的，像他这种忧郁症很容易治的，你给他念小房子，他多看看我的白话佛法英文的，
我都一直给他念经。
嗯，
念了21遍心经，21遍大悲咒，还有
蛮老的嘛，
还有
年纪比你大很多，年纪比你大很多。
不，他是还有33岁。
看上去怎么这么老呢？
哦。
哦，头发都少很多了。
嗯。
嗯。 看到他来？
他就是今天我去探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有做那个噩梦，那么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他说不要，他不要来，我说我就给
他，他身上有灵性你知道吗？
我就给他，
他身上有灵性知道不啦？
知道，
我刚刚已经帮你看过了。
哦，
他有一个前妻。
哦
哦，你不知道的？
前妻
就是过去结过婚的，有过一个女人的，打掉两个都在他身上。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嗯，给他赶快念吧。
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78。
78
张吧。
我已许愿，我给他许愿念108张。每个月、
可以，
每一个月21张。
你不要，你就自己好好给他念就可以了。
好，
好吗？
好。
他经常自己嘴巴里会说来说去的怪怪的话。
嗯，
自言自语。
没有啊。
有，晚上睡觉的时候。
哦，晚上睡觉的时候。
嗯，
我不知道。那今天
你
今天我就给他。
你还没跟他同居啊？
没有。
就是大家是好朋友了。
不不，他是我的亲人。
跟你谈恋爱了啦？
就是，他是好像是我的儿子一样。
儿子，哪有儿子啊？异性跟我少接触，要么就谈恋爱。
不，他是
儿子的，没有的。
他是我的儿子的同伴。
他呢？
是男，是我的儿子的同伴。
怪不得，女婿。
对。
啊，媳妇，媳妇。
媳妇，媳妇。
现在明白了吗？合法的啊，不许笑。
嗯。
在澳大利亚合法的啊。
对，就是今天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做噩梦，我给他一本那个佛缘佛缘，
身上真的有灵性，
是他的佛缘还不够，所以他不能来，或者是上去
还没到，过几次就会来了。
哦，
嗯，你给他念经就可以了。
嗯，
好吧，人不坏的，我看到他人不坏的，
他人是很好的，是我在坎巴斯来这里
很善良。
对，
上辈子是个女人，
啊，
所以她做事情啊特别女性化。
对，她很细心。嗯，
非常细心。
每次我才天宝上来的时候，她都带我到那个
达林哈巴。
达林哈巴那
去玩玩。
去玩玩，还有去吃饭的时候，她都就很细心，要叫那个 waitress。不要放那个洋葱
跟大蒜，
嗯，他很细心，所以我也很疼他，我也给他一直在念经，就是希望他能够也跟我一起
好好的念经吧。
好，
好吧，
好，
没什么问题的，他很干净，
嗯，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他的灵性，
灵性要不走的话，还是神经病。
哦，
灵性要把他念走，79张小房子试试看。
好，
念完之后会好起来的。
好，
好吧。
那么79张要什么时候
消啊？
要
念完就消啊。
好好。
21张一念就消掉，21张一念就消掉。
好，讲得过，讲得出讲。
你听得懂吗？组长，我变成组长，越来越小了。过去台长，现在变组长。心灵法门小组，我变组长了。
台长，我是
站起来半天不讲话，我以为你哮喘呢。赶快的。
就是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然后上面就说到，有一个星，现在发现一个星球，它上面没有暗物质。
嗯。
我就马上出现一个意念，是不是？就是西方世界的，
发现一个星球，
一个星系，
一个星系是吧？
就是科学家就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太阳系啊，包括太阳系，包括银河系，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在啊六道里面的，看不到的。你要是真的是天上的，我们说最高的天，比方说是啊净土世界。还有什么世界，它是已经是完全是 无垠的空间了，它已经是完全是一个空间了，它不可能有任何星系的。他科学家现在所有发现的星系，实际上很多的都是阿修罗道的。所以那个霍金他的重要发现，就是他发现了银河系上还有太阳系，包括我们星球当中很多的系，它是住有那种啊，我们说没有生命的物体啊，在里面生活着。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空间呀，三维空间。其实他所发现的是四维空间，你们还有五维空间六维空间，明白了吗？这人的意念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想象它可以生活，就像你的梦境，你就是活在四维空间当中，但是有时候又到二维空间和三维空间当中，所以你到下面就是二维空间三维空间。你如果做梦到天上在上面飞，那你已经到了四维空间了，其实跟人一样，而且在梦中你可以闻到香臭，你可以知道感觉舒服不舒服，吃到好坏，一模一样，跟人所有经历只是一模一样，一个只是有肉体，一个叫灵体世界，我们是肉体世界，但是我们的肉体世界又结合在我们的灵体世界，但是呢，到了四维空间之后呢，就没有肉体了，所以消灭肉体实际上就是涅槃，然后进入另外一个维度一个空间的话，那你就是灵体世界在生活，你可以看到你过去的亲人啦、在天上的朋友啦。如果你死掉之后你到了地府你死了，所以这个世界完全是存在的，不是说人死了就没有了，明白了吗？所以过去佛法里面讲叫断灭，有的人就是说断没了，其实是不对的，一定是有的，死掉之后人不会死的，他的灵魂一直存在的，他可以记忆你所有在人间的思维还有你的行为，全部记得住，明白了吗？
就是说他是也是属于一个界，对不对？
对的，因为十法界，因为你在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上单在个欲界天就有33天，你想想看上面有多少天呢、啊、你看看西方教的天你知道在几层吗？对不对啊？
哎，上次台长说过会跟我们解释，就是西方界的那个天、
啊、
它是第几天呢、啊、没有给出答案来，没有说。
我上次跟你们讲，我上去的时候看到两边全是雪，白雪皑，干净的来不得了，然后你走在这个雪上面是没有感觉冷的，非常非常的开阔的马路，就像你们看电影一样，非常开阔，两边都是树，没有人的，就像那个就像那个圣诞老人那个马车这种路一样的。啊，这是西方教的，实际上西方教它生存的空间也是在欲界天，明白了吗？就这样，所以你们自己懂得，有西方人他们的宗教，他们也有天上关注，我们学佛的人也有天上的宗教关注，实际上宗教总的来讲都是与人为善，就是希望帮助别人，至少有一点叫帮助别人，都是好的，明白了吗？那么为什么宗教跟宗教会打架呢？就是因为同一个理念，但是下面执行的人的自我的理念加入到宗教的理念当中，就产生了隔阂，产生了矛盾，明白了吗？分成流派。
我是这样的，要命
了，来了个科学家嘛，
不是，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就是宗教之间就是不能有这种全程诸位菩萨，每个菩萨都是平等的。
对的，我问你，观世音菩萨是中国人吗？
不是。
好了，对不对啊？菩萨都一样，天上的菩萨都是伟大的，都是圣人，明白了吗？哎，我们孔老夫子也是圣人了。对不对啊？人家西方人有时候也拜观世音菩萨，也拜，比方说印度啊，我们尼泊尔佛陀生长在尼泊尔，实际上他不管你是什么菩萨，什么圣人啊，基督也是圣人，对不对啊？他教法不一样，实际上都是天上的菩萨。那我们教法就天上都是菩萨，人家外国人叫巴的，我们叫什么爹？人家说 daddy。我说是他爸爸，对不对啊？是不是都一样的？好了，没什么关系的， 快点了啊，再给你们五分钟啊，夏令时要过了啊。
恭喜师傅，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给师傅请安。师傅问一个梦境，我那个梦到法会之后回到家中，发现佛台不见了，问先生才知道是他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将改装屋子，并且将佛台给撤掉了。将佛台上的佛具和佛像都不见了，然后我气愤地跟他说，我说你知道这是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第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并且意念当中要起了跟他离婚的念头，但是口未说出，然后弟子就甩门而去。先生见状尾随其后向我道歉，我根本不听，就只想找厕所小便，然后进入一个很干净的厕所排队的人都像草地喷水器一样的东西喷了一身的清水。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先生和我
信不信啊？
不信，而且我先生和我公公都在阻止我吃素。
好了，意念出轨呀、啊，所以你才会做这个梦的呀。你必须要干净呀，不要被人家影响呀，这还不懂啊？
他甚至拿离婚作为要挟，要跟我要阻止我吃素，如果我吃全素的话，就跟我离婚。
找心理辅导员嘛，不要硬来，先随缘。他如果硬要离婚，你就不要，先不要吃素，等到他姻缘成熟了你再吃素，要保护好家，有小家那么才有大家，那对不对啦？他硬要离婚嘛，你又不是出家做法师了，你有这么坚强不啦？你要么你就像法师一样出家了，什么都不管了，你现在有家你就必须要照顾好小家，明白了吗？
师傅，我跟观世音菩萨说了，我不会违愿。
不会什么？
违愿，吃素不会违愿。
你许
愿
吃素了，
这就麻烦了。那你跟观我们有不同意见了。
然后我一直就在
念姐姐咒，好吧，随缘念姐姐咒。
我许了三万遍姐姐咒，就没
念完之后就可能就解决了，好吧？你讲这个，我就想这个笑话起来了。有一个男的整天骂女的，骂老婆们每次一生气就跑到卫生间把门一关，在里面半天不出来。他老公有一天跟他开心的时候就问他了，哎，每一次我骂你，你气成这样到卫生间，你怎么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好像到了里边出来就不生气了嘛。他老婆就跟他讲了，他老公说你到底在卫生间干什么？我又没什么，我刷马桶。他老公说刷马桶怎么会解气啊？牙刷刷的。
师父，
你看你们这个复活节过得愉快不愉快？开心的不得了，好啦。
师父还有一个梦境，是那个就是梦到从耳朵里边掏出了很多那个耳塞，就防噪音的耳塞。
干嘛啦？防噪音耳塞。
就是梦到从耳朵里边掏出了很多。
很担心啊，耳朵有阻碍，就是说耳朵真的会慢慢听不见，听不清楚的。就是说平时已经听话听不大清楚了，你的意念在你的深层意识第八意识当中已经有觉得我耳朵老听不清楚，所以在梦中就会我要把耳朵里的耳塞拿出来，其实不是耳塞，你已经听不大清楚了，你的耳朵已经有问题了。
那应该怎么化解呢？
有个办法，我们就是这么安呀，安30下，然后要多念大悲咒。你像飞机的时候上面都要安的，这个里边的耳朵的神经很大，你去压它的话全身体都会舒服的，明白了吗？
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法会之后梦见自己的眼睫毛长长了，就像明星贴假睫毛那样的。
对，羊眼睫毛长长了，就羊那个贴那个眼睫毛了。你觉得眼睫毛长长了，像明星一样了？
梦见的。
就不要醒过来就好了。多好看的，那多好看的。好了。快点，最后一个。
我帮我妈妈问一下，就是我妈妈她一年到头都是口腔溃疡，
而且舌头肿大，牙龈痛，吃饭也吃不下，念经也念不动。
太热了，太热了。
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叫他穿心莲。好吧。脾气，他的内脏很热，没有什么大问题，不是灵性。好吧。
前两天去上海医院，他说医生说他跟那个三叉神经可能有关系，就过几天去检查有没有。
没有没有。
三叉
不要去折腾了。他脑子很清楚的，思路也很清楚。没问题。
他有多少岁小房子师傅？
一直念就好了，21章一波，好好的念，好吧？好了好了，谢谢大家了。
台长说，今晚来了很大朵很大朵的莲花，中间是做了释迦牟尼佛，周围都是很多护法神，还有观世音菩萨也是来了，感恩大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释迦牟尼佛。